难以回避的话题。
好的，感谢马巨先生。现在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火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而且看起来有这个向整个中东地区蔓延开来的趋势。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新中东第六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稍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请问两位来宾啊。不过这次的这个中东的情况呢，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乌克兰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全球下一个火药库的台海，会不会也感染到兵凶战危的情绪呢？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庄志伟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志伟，
好，庄明，对于这个以色列遭到袭击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在第一时间表示对不幸伤亡的民众哀悼跟慰问，同时他也代表台湾民众对以色列至上最深的关怀。同时蔡英文表示说，作为民主国家，反对任何形态的恐怖主义威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则表示，台湾会持续的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谴责恐怖主义还有对平民的暴力，支持透过和平方式化解对立。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表示，这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兵凶战危，他相信两岸之间只有和平才是大家最期待的。台湾的外交部则是把对于以色列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三级黄色的级别，也就是提醒民众要注意旅游安全，并且检讨是不是要前往中美。
好的，志伟，因为这个台湾其实长期面对这个中共的军事恫吓，那么继俄乌战事之后呢，现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库又被引爆了，现在台湾内部这一次有任何所谓今日以色列明日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声声浪出现吗？这一场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中东危机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也请志伟给我们介绍。志伟，
的确备受讨论的当然就是以色列这次看起来好像情报系统是有失灵的，那么这在台湾会非常关注，因为台湾面对海峡当面非常明确的军事威胁，当然是情报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提前掌握中共军事动向，才能够给台湾的防御带来缓冲时间。所以这是大家都认为说，可能军方必须要能够汲取教训。而另外一方面，民众也担忧说，从以前觉得整个战争离自己很远，但是随着俄乌战争还有这次以巴的开打，好像他们也担心说，会不会造成对岸的政权觉得说，战争也是一种选项。我们听听民众的说法。
还是会有一点怕说，不知道中共会不会打过来，因为中共可能看到现在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在我们的角度就是不希望战争的发生，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一些无辜的人，我们都是战争下的牺牲者。
毕竟美国是世界警察嘛，那有可能美国变成要多头马车啊，所以美国应该不会去让这个事情扩大啦。
海外的侨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这是我昨天从以色列发生的这个战争，以色列人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事实上，除了民众以外呢，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吉在这两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们事实上也在判断说，美国在现在以色列宣战之后，势必要把一定的实力放回到中东。另外一方面，再加上已经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印太战略的进程，这是接下来必须要关注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态度也是这次非常受到关注的。因为目前学者的看法多半都是认为说，相比俄乌战争，中东的这个地区呢，中国政府比较没有相关的着力点，所以这次他可能也比较难去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给我们带来这个第一手的观察，还有台湾民众的声音，非常感谢志伟。好的，那么刚才提到说，这一场战争如果继续蔓延成第六次的新中东战争，情势扩大的话，究竟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甚至是可能分散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包括在台海还有南中国海的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会牵动到全球的战略格局呢？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现场啊，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纽约大学政治系的这个夏明教授，以及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继续请教二位了。也是先请教这个夏明教授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个台北的记者也有稍微提到，这一次如果战事扩大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在印太的战略，去分散到美军在台海 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注意力，也想请教夏明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就两个星期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了，人类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可能会走向更多的就是冲突了和不稳定。那么我相信呢，就是作为联合国，作为几个大国了，那么我相信呢是不会那个滑进这个地狱里边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这个就是好处。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表现其实非常的清楚，美国那个派了他的就是地中海的这么一个就是福特号的这边那个整个我们看到舰队了，航空母舰的舰群呢，那么现在过去，那么它的目的呢，主要是第一是显示对以色列的支持，第二呢是警告了有的国家向火中取栗，当然这就是直接是针对，比如说像叙利亚，那么或者是伊朗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可能有所反应，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呢，我认为呢，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就是aggressive 的或者就是一个进攻性的一个做法了，或者强硬的做法，但是其实呢也有一种预防性的，也想把危机了那个能够控制住，也就是说不要让其他的国家呢能够卷入，让那个事情呢升级，因为以色列呢作为他的军队了和他的这个资源呢，他是可以一个国家来把这个事情管控的，美国只要进行一些周边的这个防护或者维持秩序就好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如果就是说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那么这就不是第六次中东战争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整个欧亚大陆呢又重新一场大的决战，那么我认为这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里边呢，作为俄国跟中国来说，如果他要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他们有没有准备好，那么是不是认为他们有实力了跟整个西方国家联盟了进行对决，那么尤其是这次冲突了，你可以看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了，这些阿拉伯国家了，恐怕呢也不会就是说站在那个就是哈马斯或者真主党了这边或者伊朗这一边，那么所以我认为对中国跟俄国来说呢，恐怕呢他们都不会那个获得直接的利益，但是都作为中国跟俄国来说呢，如果他们支持一些代理人战争，在边缘呢制造一些混乱，我觉得这恐怕呢是他们乐意做的。
马俊先生，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针对刚才夏明恰教授谈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有可能这个这个部分的话题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跟我们的网友们做综合的回应好吗？这位网友叫老莫，他说无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可以发现中国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是不是巧合呢？他要叩问啊。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全面突袭恐怕是中俄邪恶轴心幕后策划，怂恿支持的一起针对以色列来拖住欧美西方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冲突危机。还有 Pearl Lee 他说中共是希望到处发生战争，让欧美疲于奔命，为入侵台湾做铺垫。ChiDog2023 说中东和俄乌同时开打，台海南海朝鲜半岛战云密布，这种全球乱局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的，那么现今自由世界更应该要紧密的团结了。还有一位这个我是小团子啊，他说哈马斯的背后有伊朗和俄罗斯，不会演变成中东战争，不会对俄乌战争有大的影响，因为打击哈马斯应该很快的。这位网友不同的意见啊。还有一位叫做 Chide Yam， 他说普丁请维尼开辟第二战场，他祈祷下台湾不是下一个。还有一位 Benjamin CY， 他说现在是开辟了第二战场吗？这叫做围魏救赵。综合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也想请马俊先生回应一下刚才夏明教授的观点，还有我们网友的评论。马俊先生，您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呢，恐怕这件事情如果说把俄罗斯放在哈马斯的背后，或者放在伊朗的背后，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会更大一些。那么至于中国是否是在背后的话，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这个乱局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无疑是一个筹码，无疑就像他参与进去之后都是有好处的。而美国这一次的坚定的态度，以及派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前往以色列外海地区维持当地的一些秩序，那么一些人士认为呢，这实际上是美国要参加这场战争。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一点，美国在数次之前的五次中东战争当中都没有直接出兵参与，当然有很多美国士兵参加这样的以色列的军队，这是情况是有的，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公开的。特别是1967年美国的一艘军舰呢，在以色列外海在当时发生的战争的时候，那么帮助以色列提供情报的一个情报收集的舰船呢，当时遭到了以色列空军的袭击，导致这个艘船200多名美国士兵的死亡之后，那美国 国的军队呢，从那次事件之后，一直都是远离以色列外海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为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执行政策的一个特点。那么至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刚才这个福特号前往这里，除了夏明教授刚才提到的两点，为了表达支持，为了管理这个局势，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事实上是我们要看到拜登政府对于中东政策的一个平衡点。那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证据显示这是由伊朗参与的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长期的希望能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美国前派出福特号是根本不需要福特号和美军去解决哈马斯的，这事实上除了支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遏制或者是控制以色列的战机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不要去打击伊朗。一旦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的话，这就会把整个的加沙战争演变成一个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战争。而伊朗一旦控制或者是出现这种战争啊动员或者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全球的油价就会重重的打击现在已经有所疲惫的全球经济，这对于拜登政府的执政以及2024年的大选，包括全球人都会有严重的影响。所以美国希望能够解决哈马斯，但是他要严厉的控制以色列，在整个的报复行动的过程当中要适可而止。这也我们看到这两天除了美国的动作之外，卡塔尔今天也表示他们正在说服哈马斯交出所俘获的妇女和儿童，来换取在以色列监狱当中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巴勒斯坦儿童。那么这个方式方案呢正在推行当中，沙特阿拉伯也在积极的斡旋当中，以及我们看到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也在积极的运行当中呢，来试图减缓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如果加沙战争无限升级，那这对于普京来讲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会有更多的宣传的机器，他会有更多的理由去做，而美国的军力势必会有所分散，这对于台湾都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
但是这可能对这个中国等等他们会渔翁得利。
渔翁得利。那么夏明夏教授怎么看刚才马巨先生的这个评析？我们知道这中共向来是信奉中所谓的毛泽东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刚才他提到了美中俄三方这个三强的博弈，你怎么从这个美中俄三方的博弈来看这一次中东危机可能对全球和这个新冷战格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马上普京又要去这个跟习近平在北京见面，而且据说有可能11月的 APEC 拜习会也有可能会登场，你怎么综合来看下面的展望呢？夏明夏教授，
现在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说了，和西方国家来说了，他们其实的总体的格局了布局了都非常的那个成功，那么也在那个走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呢他那个作为美国总统不会那个容许了就是这种好的这个局面呢被完全的那个打破。所以这里边我们几点迹象呢可以看到，我呢这点是同意马吉先生刚才讲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马吉先生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那么今天的国家安全事务的那个副那个就是助理了，那么他了那个都否认了，两位都否认，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情报，那么证实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就是报道了是完全属实，我们没办法有具体的情报了来指控了就伊朗了，那么是卷入其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呢是不愿意了一下就把伊朗了给那个扯进来。第二个你也可以看到当这个恐怖袭击发生第一时间，那么拜登总统马上打电话的国家，那么包括就是有就是土耳其，那么还有埃及，那么还有约旦，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国家你可以看到，那么拜登总统呢是想把那个阿拉伯国家呢给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呢，那么不要造成那个美国跟阿拉伯国家这些的分裂。那么另外的话第三你可以看到作为拜登总统呢，那么现在呢他也非常清楚，就说如果以色列呢能够进行区域性的这个小手术把问题解决，尤其把哈马斯这个问题给解决，那么同时的话底下呢做各种交易，尤其是人质的交易，因为哈马斯这次袭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就认为，那么在由于西岸那个最近呢以色列呢也抓了很多的就是那个哈马斯啦，或者就是巴勒斯坦人呢，那么他们认为呢这边有上千人那么是关在监狱里边，那么他们想获得人质的获释，那么我相信呢这些那个交换呢也可能会进行，那么使得危机呢能够得到管控。
好的，这个危机我们也会持续来进行一个关注。不过今天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还有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整场的精彩点评哦，提醒各位。